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小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23，此刻北京正在打雷下大雨。说实话，每次北京下雨或者是打雷的时候，我是无比怀念南方的。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了。对的，从这期开始 MT 将不会再参与宇宙乘客之后的所有录制，宇宙乘客之后会有我一个人来经营。那这一期是我个人的一个 solo， 来和大家聊聊天，就像老朋友一样。大家也不用去过度想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争执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说实话连交流都没有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的留言在半年前就已经得不到任何回复了，所以说我很难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评价任何人，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那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自由，然后人生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没有哪一种活法一定是对的，也没有哪一种活法一定是错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和被选择的自由。 OK， 事情就是这样的发生了，我接受它。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那不更新的日子里，其实我依旧非常想和大家交流，所以说我自己在隔壁开了另外一个播客三文鱼去进行一些个人化的表达，目前已经做了11期节目。那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真的就是太喜欢这件事情了。但是我内心一直也在想宇宙乘客怎么继续，怎么去做。我是被抛弃了吗？我一个人可以吗？他是不是暂时不回复我而已？但是在4月初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醒来，我的脑子就对自己说，醒醒吧，已经快半年了，不要再去躲避了，也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了，你就自己去做吧，你可以的。当时就在宇宙乘客的通告栏里面说我这个月会更新宇宙乘客，也是想倒逼自己一下，就接受这个现状。而且我也不想辜负关注宇宙乘客的每一位听众，因为我每天从后台依旧可以看到宇宙乘客每天都有新的关注，然后有新的留言，有新的点赞，新的付费，其实是没有人放弃我们的，而且还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关注我们，我就非常非常感动。宇宙乘客这四年，不管是免费的节目还是付费的节目，大概更新了100多期。那在这100多期的节目里面，只有2期我们是付费给剪辑师剪辑的，其他的所有节目都是我一个人亲自剪辑。你们买的每一个周边，全是我一个人包装、发货、写卡片去进行互动的。如果说我不爱播客这件事情的话，我想我不会付出这么多。前几天有一位非常非常早期的听友 Jin 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他自己经历了无数次的面试和简历，终于在澳大利亚找到工作了。我当时其实就已经在电话的这头流下了眼泪，是因为他选择把这个开心的消息告诉我。他和我说，要不是在某一天晚上听到宇宙乘客突然动了念头，要不是小姨和 MT 带来的女性力量，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想这就是做播客的意义吧，愿姐妹都能自由发光，勇敢大胆往前冲。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不止看过一次，但是在很多很多日常的生活中都被我忘记了。但是当 Jin 再次跟我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宇宙乘客存在的意义，也许这就是大家还在等更新的意义。我也想对无数个Jin说，改变你人生的那个人永远都是你自己，正是你的意识、行动和信念使改变得以发生。宇宙乘客只是在背后那个稍微推了你一下的那个人，你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现在的生活轨迹与刚听到宇宙乘客的时候完全不同的一个人。那你过了几年明白，其实是你自己将渴望的东西吸引到你自己的生活中来，你理应得到这么多。正是因为你之前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些机会，你曾经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和观念体系现在已经进化，并且你找到了新的思想自由，你就是现在你的根源，你是你自己生活的创造者。我之前在播客里总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件除工作之外有意义的事情，那你喜欢、你感兴趣、你又擅长的事情，我想我现在已经在做了，我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棒。那接下来的日子我就要一个人扛起宇宙乘客，那只要我自己有能量支撑我自己，我就可以大胆的往前走，我也可以燃烧更多的小火苗。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我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我想做的事情，看看宇宙乘客最终会走向哪里。也祝福那些走散的朋友坚定自己的选择，祝你们越来越好。关于这半年发生了什么，然后我自己有什么感想，我都在隔壁的 电台三文鱼做了一一的复盘和表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看。那提前谢谢大家，同时我也建立了听友群，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和大家有更多现实中的互动。想加群的人可以在 show notes 里去查看小助手的微信，以前我们总是藏在话筒后面，现在我非常非常想走到现实中和大家面对面的聊天。我相信现实中的交流会让我们彼此的心更靠近。那我目前对宇宙乘客的未来还没有具体的规划，但不妨碍我们继续往前走走看。那在行动中寻找灵感和动力，自己对宇宙乘客要做的事情我是充满信心的，我对我自己也充满了信心，我也非常非常坚定我现在有足够的能量来撑起这个播客。在这样一个很浮躁很多变的时代，格外的需要持续的时间去检验。我相信宇宙乘客会成为这一代年轻女生女性主义启蒙无法抹掉的一块小小的拼图。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持续做会有一点难度，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坚持到什么时候。在这里我不去做任何的许诺，但我也知道也许宇宙乘客的听众在某年某一天会散去，那有一天可能就没有太多人来听这个频道，那这不是悲观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我知道做大众更喜欢的内容一定会走得更长久一点，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不想讨好别人，我只想让自己开心。能陪伴大家一天就是一天，能照亮你一点点就是一点点。好啦，我交代完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聊两个小话题，以及回答一些听友的留言私信给我的一些问题，我来进行统一的回复，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那第一个是有一天我看到王潇说了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不是因为状态好才去锻炼，是因为练完了状态才好。那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改变了我之后做很多事情的执行顺序。比如说我今天我状态就非常差，可能是因为最近工作瓶颈加上大阴天，我已经因为工作这件事情已经一周都不是很开心，我今天感觉到达了一个非常压抑的状态，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但我脑中又想起了这句话，我就让自己起身又回到了电脑面前来录这一期节目。结果录到现在我感觉我昏昏的大脑已经非常非常清晰，而且也不抑郁了，而且我现在非常非常开心。那当我投身到一件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我逃离了原来的漩涡，第二我从我喜欢的事情上获得了快乐和能量，第三这个好的状态也会让我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工作上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等一个好的时机，比如说等我有钱了，等我瘦了，等我结婚了，等我孩子长大了，等我孩子上学了，我们总是在等。但是人生是没有什么好时机的，人生也不会保证你未来会过得更好，你拥有的只有现在，你拥有的也只有当下。那等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它不是目的，做也是一个动词，它们永远都是现在进行时，不是未来完成时。那等到某一个时刻肯定是不能给你带来人生幸福和自由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在某个时间效率很高，你比如说你在这段时间你读了很多书，然后你几乎每天都运动，你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突然在某一天起床之后你感觉我完了，我感觉自己糟透了。尽管你不知道前一夜到底大脑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就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之前那么容易了，你失去了前几天所有的动力，好像一夜之间之前的那个非常非常有效率的自己就无影无踪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绝对不是一个人，我也会经常有这样的状态发生。那之所以谈论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状态和情况对我们的生活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当你突然没了动力去健身的时候，也许刚开始是一天，后来变成了两天，然后一周，然后一个月，然后甚至一年，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又开始了无节制的饮食，疯狂的刷社交账号，沉迷那些短暂的多巴胺分泌，刷完以后你瘫在沙发上又开始进行自责，你忘记了自己年初给自己定的目标，你不仅仅没有去做那些你本来需要做的事情，你甚至都忘记了那些事情的存在。今天的我就是处在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那换做以前的我肯定就会在床上躺一天，让负面情绪完全的吞噬我。但现在我更愿意起来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因为我意识到人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一直都在那个很好的状态，我们也不能等待那个很好的状态到来。我相信每个遵从长期主义的人 都应该意识到，长期主义者其实都是通过长期的自我折磨和长期的失败铸造的，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就变成一个长期主义者或者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那我以前其实是非常非常讨厌坏心情或者是低能量，然后觉得人生不应该这样，人应该每天都应该开开心心的呀，能量满满的，充满干劲。但是生活它就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是鼓励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依旧去卷自己，而是想帮助大家如何有效地去摆脱处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这个状态。首先我觉得第一条原则是，你不可能一夜就摆脱了，所以说你需要先做一点什么事情，你需要先推动自己去采取行动，去激发你的活力。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是什么样的事情总是在人生的低潮期带给你力量，带给你转机。那我个人已经找到了，就是播客，就是我一录播客就贼兴奋，你知道吧，就是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很痛苦很难，或者是我没有话说，我自己一个人说不来，没有，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就是你只要把话筒一打开，那你要想抢这个麦就很难很难了。大家需要去找到一件激发你活力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可能是运动，可能是阅读，可能是画画，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得需要先让自己行动起来。那在这里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需要听播客或者是看视频，或者是去找一些能够让你产生共鸣的内容，你不需要感到被鼓舞之后才去行动，你就直接做就好了。你不能说哎，我今天心情太差了，要不然我先看几个视频鼓励鼓励我。就是你要摆脱或者是你要放弃这种激励你的内容，就是你不要依赖它，因为你会上瘾，你就直接去做就好了。因为你直接做它会更高效，你会在行动中找到你的灵感，然后你的灵感会激励你继续做下去。你不要在行动前对自己说啊，这期播客我一定要上榜呀，这期播客一定要收听过万，你就直接录就好了，不用想那么多，这样就够了，你做这些就足够了。我自己每次写东西也是，就是最难的就是打开文档的那一瞬间，但是我当自己开始写的时候，我根本就停不下来，真的就是下笔如有神。那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只要你迈开了第一步，后面大概率就会水到渠成了。不是因为状态好才去运动，而是因为运动了我状态才会变得更好。那其实我说这些，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懂得这些非常简单的大道理的，但是在真正的生活中又很难真正的在自己身上去实践。我们听到的那些大道理实质上并没有让我们活得更好一点，很大原因我认为是你没有把知识变成你自己的认知。那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认知能力几乎决定了一切。我们总是说啊，你赚不到认知之外的钱，那这个认知到底是什么，人人都在说，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的告诉你。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叫 VIT三角形的概念， V 就是 vision 愿景， I 就是 insight 洞察， E 就是 execution 执行。那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你的认知就是隐形的引擎，因为你的愿景来自于你的认知能力，你的洞察会加强你的认知能力，你的执行来自于你更深的认知。那认知能力它其实既是原因又是结果。那人一生中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由自己的认知能力决定的。那认知能力它是我们解决问题、获得信息、进行逻辑推理等能力背后的心理学机制。那怎样去提升你自己的认知呢？那我提供了一些我的方法，它不是标准答案，这也是基于我自己的认知水平上的一些建议。我非常非常鼓励大家去寻找那些更加厉害的人给出的建议，不管是谁的建议，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学习，去探索这个事情。那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就是阅读了，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可以帮助我们开阔思路，增强知识储备，了解不同领域的观点和观念。那先去读那些可以解决你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书，先解决自己最大的困惑，那再去补齐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就按照自己喜好就来了。就是你什么样的书都可以读，没有说这类书少读那类书要多读的。那说到阅读，那这期有一个小的福利，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畅所欲言，那点赞前三的朋友我会送出信心出版社最近的新书《致你》。这本书我只看到导言我就已经拍手叫好了，私密、坦诚、激情、生猛，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回忆录，也是一部写给女性、写给勇气与决心的一本书，充满了反抗、狂野、创造力和冒险，给我们当头棒喝，也同时给予我们力量。非常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的每一个女生。感谢一代代的女性在不间断的创作，激励着一代代女性挣脱枷锁，成为更好的自己。那第二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多和比你厉害的人进行沟通，因为那些有见识厉害的人，他可能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点醒。那你也可以在工作中、生活中多去留意自己身边比自己厉害的人，去和他们进行对话，都是受益匪浅的。你可能在现实中不太容易遇到，或者是你遇到了人家也不太想跟你交流，那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是真诚的请教。如果对方还是不太想跟你进行交流，那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回到第一条， 读书，读那些厉害人的自传或者其他的书，你也会在书中找到他们处理问题的思维框架跟方式，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方法你去模仿，去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保持好奇心，不断的探索、提问和寻求答案。那我们的认知其实是随着我们不断的提问逐步深化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先不要苦苦冥想，你先问问自己，你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衡量标准，以及这个问题如果换个角度是不是还能成为一个问题。那在这个变化飞速的时代，我个人觉得日复一日的记录、探索跟复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天都要问自己，我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第四个是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总是说要财富自由、要时间自由，但是在我看来，身体自由或者是说身体健康自由是大于时间自由和财富自由的。身体健康才是唯一需要终身追求的自由。健康的身体状态对认知能力至关重要，你保持良好的睡眠、饮食和运动习惯，它也会提升你大脑的功能。那第五个我觉得就是练习专注力与注意力。其实我们自己不要太瞧得起自己，一天中你的专注力能让你做好一件事情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加强专注力的训练，它是优先级管理的保证，同时持续专注力的一个基础就是你的体力跟你的精力，这又侧面的反映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我们总是在各种任务之间疲于奔命，找不到方向，花时间思考意义和目标几乎成了现在上班族的一种奢侈跟任性。所以无论你此时身在何方，你的关注点在哪里，你的生活就在哪里，每个瞬间都会只出现一次，谁能有意识地调动自己的专注力，谁就能在生活中得到更多。那在摄入信息的时候，在和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你要像对待食物和药物一样挑剔、严格或者是说谨慎，你会自动过滤掉非常非常多的烦恼。那第六个是反思和总结。那通过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决策过程和行为模式，你可以非常非常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发现你潜在的一些盲点或者是局限性，你从而你可以不断地去改进跟优化自己的认知模式，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那在整个反思的过程中，你也可以分析一下你自己过去的一些经验跟行为，去发现其中一些问题，并且找到解决方案。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不断激励自己，然后持续的成长。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自己的舒适区，就是给自己上难度，那就像举铁一样，不停地去刺激肌肉，肌肉才可以更好的生长。我觉得挑战自己的舒适区也可以说是给自己增加一些勇气。那些巅峰表现者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本能的就会迎上去，他们甚至在还没有思考怎么解决的时候就已经迎上去了。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些顶级运动员的纪录片或者网友自制的一些视频，你会在那些影片里看到那些顶级的运动员日复一日重复训练，越是 top one 的选手私底下越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因为他的生活不是在比赛就是在训练，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专注力和挑战自己的极限上面。那从小时候几岁就要开始远离父母去培训，到长大，到二十几岁开始疯狂的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任何人问他们如何获得现在的成绩，回答几乎都是我不是在比赛，我就是在训练。你问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永远都会说我要赢，我要当世界第一。那以上就是我给到的一些方法，你不需要全盘接受，我更希望它像一个引子一样指引你去进行更多的 research 跟研究，那推动自己去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缺点，你在一次次的挣扎和成功中吸取教训和提炼经验，那你自己就会总结出一套属于你自己的人生指南，带你去到你想去的未来。那千万不要毫无底线的迷恋任何主播，包括我，你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接下来我想说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些听友跟朋友，包括我自己，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那就是我们不会自私，那更准确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尤其是出生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女性，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乖，那在我们的成长环境中听话是最好的嘉奖，因为我们乖的话会得到父母的疼爱，会得到老师的喜欢，会得到亲朋的赞扬。那相反那些刺头比如就是我，就会变成大家眼中那个问题少年。那这种文化呢，就驯养出了我们以乖为荣的心态。如果你是一个女孩，你还会叠加驯养几个特性，比如说付出、温柔、让步、贡献等等。那长大成年之后，我们做事总是会在意 他人的看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开心起来，自由的去做自己。哪怕发个朋友圈，如果没有几个人点赞的话，我们都觉得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那在这种环境跟文化下长大的女孩，在成年之后接触女性主义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那就是当我想要变得自私的时候，我充满了内疚和自责。因为我们的教育不允许我们对父母自私，不允许对丈夫自私，不允许对朋友自私，有太多太多的不允许了。不仅你不能自私，你还得是那个生活中、情感中、财务中、时间中付出给予最多的那个人。你会发现你不管在任何场景中，你都是那个具有高度同理心的人，你一定会跳进某个坑去救别人，就好像自己就像救世主一样，但是其实你自己都已经支离破碎了。如果你不去改变你现在这个状态，你的人生肯定是会吃大亏的。那我会发现我们总是会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面，总是一心的想给别人带去快乐跟幸福，却从来不在意自己真正收获了什么。那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在一个混蛋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跟能量，那这个混蛋不仅仅是恋人，他可能还是朋友、同事、家人。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不去跟任何人互动或者是去付出，我只是希望你在选择那个你想付出的人之前先去做一轮筛选。我们必须要对和自己相处的人有一个严格的筛选机制，拒绝那些溺水的人靠近自己，也拒绝被他们拉下水。你可以试你们的交情，选择去给不给他一个救生筏，其他你就不用多想，因为那是他的命题，不是你的问题。如果说他想淹死，你就让他淹死。因为你经历的越多，或是你越年长，你就会越意识到有些人他是不想得到帮助的，他宁愿淹死。但是他的死活不是你的责任，你也不需要跳下去和他一起淹死。那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最大的根本就是，如果你不对自己的时间和情感自私的话，你就会被困在原地。你不能拯救任何人的，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爱人、你的同事或者是陌生人，你都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你也不需要去拯救，没有人要求你去拯救他们。请你自己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中，先拯救自己，先学会疼爱自己。我以前总是想着，哎呀，我要怎样去改变我的妈妈，让她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直到当我看到我妈妈把时间跟精力放在了给我妹妹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去拯救我妈妈了。我接受她的局限，我接受她的无理，我不能把我的善解人意和给予给到那些我根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上面。当我看到我妈妈不顾我妹妹的感受，一味的给她找对象的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我是时候要停止我对我妈妈的同理心了。而且作为一个稍微年长的人，我经历了太多悲欢离合，甚至一些狗血的事情，我会更加的肯定，如果我想在生活中实现我想要的一切，必须要非常自私的对待我自己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能量。那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要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我不能把其他人放在第一位。而且你必须要清醒的意识到，你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当你的伴侣需要你的时候，你的朋友需要你的时候，你的家人需要你的时候，你的同事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扔救生筏，但是他们用不用就是他们的事情了，不管你的事。但是他们是坚决不能把你一起拖下水的。当你学会了筛选和变得自私的时候，你就会过滤掉大部分的烦恼。同时我们女性也需要把我们那个内疚啊、同理心啊那个开关关掉，你不要总是 turn on 的这个状态。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们不是一个亿万富翁或者名门望族，我们也不是 Taylor， 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去拯救这个世界或者拯救其他溺水的人。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能量给到那些爱你、你也爱的人身上，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你不需要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负责，那别人怎么想你是别人的课题，你怎么对自己是你需要面对的课题。 OK， 然后我想说的两件事情我大概基本就是比较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我自己在录的这个时候，我情绪其实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就是会给听众带来一种什么样反应，但是我不管了，就是我就先录了。那接下来我就收集了一些听友给我的一些私信留言、邮件的一些问题，那在这里我去做一个统一的回复，具体的 ID 我就不念了。我挑了一些我有经验的问题来进行回答，没有经验的我就先不做解答了。 OK， 第一个问题，如何停止把时间耗费在错误的人身上。就我相信每个人都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那和一个错误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最常见的自我破坏的方式。我们 短暂的这二三十年，一定会遇到一些人，和他们在一起你就是不舒服，你就是倍感压力，没有安全感，一味的索取你的各种价值，但又会在一些偶尔的快乐中一次次的原谅对方。有的人甚至都已经情绪崩溃了，他都不舍得离开，沉溺在痛苦中没有办法抽身。那这种关系经常发生在两性关系中，也因为是两性关系，所以他才会变得更加困难的去进行断舍离。我们也必须要明确一点，与你长时间相处的人必然会塑造你的未来，你必须要勇敢的把它扔掉，而且越远越好。同时你的生活也不能因为恋爱而失去了朋友圈或者其他的圈子。我记得我在三文鱼讲亲密关系的时候就提到过，当我们遇到了渴望已久的爱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加倍投入到生活中给予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无论是你的爱好，你热爱的事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喜欢做什么，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你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有兴趣学习的知识，你的目标，那这些事情如果你重视他们不仅能够扩大你看待人生的视角，他们还可以支撑你，就像柱子的四条腿一样，每一条腿都是你在生活各个层面上给你力量，给你意义，给你人生目标，给你爱的不同部分。那这些事情是当我们遇到了心仪的人，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些坚实的桌腿，我们才能够以一个平等的身份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那深知如果这段关系无疾而终，我自己也会很好，你可以离开，但是我还有其他的桌腿支撑，我不需要去求你，我也不需要无下限的对你去付出，我也不需要被你牵着鼻子走，我只需要向对方展示我最好的一面就 OK 了，让你看看我自己为自己创造的美好生活。如果你觉得还不错，那 OK， 可以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你，如果你对我有所保留，那我也就不需要你。我们之前老说我们要存一笔钱，然后这笔钱可以叫做 fuck you money。 那我觉得在爱情中或者在两性关系中，我们也有一种 fuck you confidence， 就是当你有非常多坚实的桌腿支撑自信这张桌子的时候，当你遇到不合适的人的时候，当他们对你不好的时候，或者他们不愿意为你付出的时候，或者他们对你不够确定的时候，或者你对他们也不确定的时候， 你都可以对他说 no thanks I'm good。真正的自信不是有底气对你不想要的东西说不，真正的自信是有底气对你想要的但不合适你的东西说不。 OK， 那我们来到第二个问题。小姨，我其实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又不敢做，每日纠结内耗，日复一日没有行动，最后也就妥协了，但我又会时不时的觉得不甘心。问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我觉得你还有救，因为至少你在寻求帮助，没有人在乎你在做的事情。我觉得那些迟迟还没有行动的人，大概率是因为害怕失败啊，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但这种害怕失败还会有一种更隐藏的更隐蔽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他会化作你生活中一种持续的没有力道的担忧，就是它会变成一种持续的恐惧，担心自己这个，担心自己那个，担心自己被抛弃，担心自己会出错，一辈子就完了。那这种害怕会转化成恐惧，让你不敢面对生活中各种失败。我觉得你需要转换一种思维，那就是快速行动，快速试错，收集反馈，改进策略，继续行动，继续快速试错，收集反馈。那在一次次行动中获得反馈，失败其实它不可怕，它只是你成功路上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而已。而且如果你因为害怕失败而没有行动，你就相当于你退后了一步，但是你因为尝试而失败，你其实还是在往前走啊，因为这一次次的失败也会让你一步步的更靠近成功。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反面的去思考一下，那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你只有边走边看，你才能够低成本的试错。那在这个世界上它是没有完美的时间点的，最好的时间点要么就是今天，要么就是现在。那我自己也会分享几个小技巧，我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人。第一，就是你要接受自己的情绪，首先你要接受你自己内心的焦虑跟不安情绪，那不要去抵抗或者压抑他们，理解这些情绪是正常的，千万不要责备自己无能啊，或者是不如别人。那第二个就是你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你将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的可执行的动作，那逐步实现，你这样既可以减轻压力，又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同时还可以提升你的信心。那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寻求一些外部的支持，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家人，或者是一些心理从业者，去分享你的感受或是困惑，他们可以给予你一些支持、鼓励和建议，然后去帮助你度过这个比较焦虑的这个阶段。那第四个就是你需要学会正视失败，它失败只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结果。那第五个就是你自己要给自己鼓励和肯定，你告诉自己你自己已经很棒了。其实有很多很多微小的行动都会改变我们的很多心态，我也希望这些方法可以帮到你。那第三个问题是，小姨，你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能量的？感觉每次播客你都好像能量很高，我真的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我必须要澄清啊，就是播客以及各种社交媒体都是我个人一小块拼图，它不是我的全部。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感觉你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有非常多的缺点，我有很不好的脾气，我有极度的不耐心，我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播客里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大部分都是我好的一面。我想我所有好的一面都在播客里面了，所以说私下的我依旧会非常的崩溃，会发脾气，会对很多人不耐烦，会对很多人很刻薄，那我也自己会崩溃到每天晚上大哭，瘫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痛恨一个人的时候想直接上门把他毒打一顿，或者是说找别人把他毒打一顿，反正就是要打他一顿。那我自己有很多阴暗面，只是这些阴暗面你们都看不到，就是我也不可能表现给你们，所以说大家不要美化我，就是我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那现在的我其实依旧也这样，但是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要经历一些痛苦才会有一些成长。有人会说那可不可以不吃苦，或者是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来完成蜕变啊？很遗憾我觉得没有。就是人都是有固有的劣根性的，如果你想风平浪静开开心心的升级自己的心智模式，我觉得那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烦躁啊，焦虑啊，痛苦它永远都是在发生的，我们要做就是减少这个时间周期。而且大家 要有一个认知，那就是痛苦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是可能持续发生的。你要允许自己痛苦，但是你不能对痛苦上瘾，你需要找很多办法来减少这些事情对自己的影响，慢慢把自己脱离出来。你不要让自己沉溺在痛苦里，因为它会上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每次痛苦当成一个成长的机会，那这些痛苦会驱动你对外探索，对内成长。当你把这种痛苦成长变成一种自动的机制，你就开始变得真正的强大，你也会更加了解真实的自己。我前几天又把《被讨厌的勇气》看了一遍，那这和三年前看的好像不是一本书。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深，尤其是我这半年来经历了友情爱情崩塌之后，我非常非常认同的一句话，你现在无法体会到幸福是因为你不会爱你自己。如果我们不学会爱自己，我们也不会遇到那个真正爱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伴侣。当你非常爱自己的时候，你自然会遇到那个真正爱你的人。请给自己一点耐心，给自己一点时间，把事情做好，把自己做好。你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别人认可，你也不需要去刻意寻求任何人的认可。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那还有谁能为你而活呢？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会成群结队，让干涉你生活的人见鬼去吧。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朋友，我大概把我今天想说的已经都说完了，那就让我们跟过去说再见。不管它曾经多么绚烂过，我们都不需要再让自己沉迷于过去，我们需要去亲自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那你想拥有新的生活，你需要放弃旧的生活，你需要放弃一些舒适感，你需要放弃旧的恋情、旧的友情，你需要放弃被别人喜欢或是被别人理解。不要害怕，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就在未来迎接你。你会进入自己新的舒适区，你得到的不再是浅浅的喜欢，而是真诚的爱。你得到的不是被理解，而是被看见。那从今天开始，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了，从今天开始你也不再是以前那个你了。松开手，让过去过去，让未来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